我想还是先看两处的圣经，请弟兄姊妹先换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对不起，第一章第十六节。对不起，第一章第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深信什么？深信包括到哥林多去，对哥林多的圣徒和哥林多的教会是大有帮助，是带来恩典，也带来祝福。他这里所说的，我既这样的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一处，也要从你们哪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哪里，叫你们给我送信往犹太去。我既有此意，他竟然提溜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我有此意，岂不是岂是仿佛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活是活灰吗？这里说到，他本来有意思再到哥林多去，带给恩典，也该带祝福。那么现在呢，他又不能去了。所以我岂是仿佛不定的人呢？我岂是活是活灰的人呢？一下子说是我有去，一下子说又不去，岂是活是叫我活受活灰吗？我只做信实的神说，只做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腊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我们应当非常的注意这句话，在他只有一事，特别注意到下面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事理，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而且说也都是阿门的，他永远是阿门，我们的神是阿门的神，永远是阿门。叫神因我们的荣耀，我们有注意这句话，保罗说叫神因我们的荣耀，神怎样来从一个人的身上得了荣耀，怎样来从忽视他的人身上得了荣耀，叫神因我们的荣耀，神属于得了荣耀，因我们得了荣耀，你注意这句话，也许我们不大了解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这句话总要记住，叫神因我们的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谁，我们注意这句话，并且高我们的就是谁，他又用应留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或者做值。我想这一段简单的话语里面，就说出了保罗一切的行动、一切的作为，他所根据的到底是什么？好叫谁能够因着他得了荣耀？好叫神所应许的一切 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领到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他领受一些恩典中的丰富。虽然短短的几句话，我想应该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然后我们再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他们是指着圣徒，使徒保罗和跟从他的一帮人，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不要叫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禁止，一面圣灵禁止他们，不在那里亚细亚讲道。那么他们就往别的地方去，到吕弗家那边去。然而圣灵也不允许，你看看圣灵好像在拦阻他们，圣灵也不允许。圣灵也不允许。那下面第九节，对不起，我们看啊，第七节、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他们想到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在我们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的人。然后下面的记载我想不要再念下去，意思是说他们到了马其顿以后，就在马其顿的头一座城，海边上头一座城，在那里就是在腓立比，在腓立比传了福音，我们也知道在那里不但有人得救，并且传了福音，保罗也受了引导，再从那里腓立比的教会在圣经里面相当有名。比方保罗书写的几封书信的里面，头一封写到以弗所的教会，第二封写到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非常爱主，非常忠心跟随主。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马其顿那里，保罗既然神不允许他在亚细亚讲道，他也想到比推尼去，圣灵也禁止他不要他在比推尼讲道，结果呢就受了，就看见个异象，有个马其顿的人呼召说，请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好帮助我们。结果保罗受这个引导，也受看见这个异象的引导，就到了这个马其顿。到了马其顿那边哪个方向去的时候，头一个地方就到腓立比。虽然他在腓立比地方受了一点为难啊，你知道被关在监牢里面，就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就在腓立比那，然而腓立比在哪里，福音大大的传开，大大的传开。腓立比的教会在圣经里面成为相当出名的一个教会，相当爱主，他们中间的人弟兄姊妹非常爱主，非常被主所用，就腓立比教会。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见两处地方，当然我们的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一再提过，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从主那里接受你的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到底代表什么，就是主自己，主就又是什么，主就是神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接着他就是他说成为了人，完成了救恩。我想整个圣经的故事都包含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又拯救我们， 不止他自己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经过在世上这一段的日子以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就是圣灵，你他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就看见，就能看见一个时代的转换。本来是指的时代是指在肉身中显于我们，我们在肉身中能够享受到一切的恩典和丰富，然而指的时代不能停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一直停留在人中间，指的时代总要过去。指的时代是指着主耶稣亲自成为肉身，神亲自成为肉身显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就着他的肉身能够接触他自己，好叫我们就着他的肉身或我们在肉身里面能够接触那在肉身里面的主。然而主不能一直在肉身的里面，因为肉身跟肉身之间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阻隔。你今天在肉身中，我也在肉身中，不要说别的，我们进到一个地步，不能进到一个地步，那你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你能够在我外面，我也在你的外面，这之间产生一个极大的阻隔。我们这样简单的说一下，然后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死，经过死里复活，借着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开始成为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存在。主耶稣能够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到那日呢，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与主中间更亲密，更连接在一起，这是圣灵。那么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所告诉我们看见的，圣灵给我们唱什么呢？第一件的圣灵作应，受你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竟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得着了圣灵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如同印一样印在我们的里面，不止印在我们的里面，标明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神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印在上面，这圣经永远是我的。不止圣灵印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标明一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神的，唯独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切的权利，他能够又得着我们，他完全得着我们。圣灵做印记，不止这样做印记，不是标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与地上许多的人，一切的人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外貌，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怎么样都不是，那是因为圣灵印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不止属于他，也就这个印逐渐逐渐把我们印成他的样式，印总是印成那个样式，印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些事情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都是基本有基本的真理，我们若不领会这些的话，我们对神的救恩好像是以宗教的观念来对待他，这是宗教，就是说 教条是这样说，宗教里面是这样讲道理给我们听，不是。圣灵做印记，又受你所应许，你们竟然信他，就受你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不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印记，最终又把我们磨成印成他自己的样式，他这个儿子的样式，这是圣灵做印记。我们已过已经讲过，虽然讲的不够仔细，然后我们总是讲过这段的经文。然后圣灵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又是什么呢？圣灵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他是做值做凭据，这圣灵就我们的产业的凭据，就圣灵做凭据。做凭据什么意思呢？凭据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做凭字，你们原谅我，我因为讲得很快，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印记做凭据，凭据原文是做值，做值，值是什么意思？就是保证你将来一定有得做什么，你不仅仅蒙恩得救，不仅仅将来像一般宗教的观念一样可以上天堂，不是，将来你有承受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而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又是什么呢？不是地上的任何事物，任何财物，不是。神应许我们的产业，就他自己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 神本身一切丰盛的荣耀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着流解一切的丰盛。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得着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产业的力，成我们永远的产业的力？因为圣灵做值，圣灵做保证，圣灵做样品。先给你尝一尝，值这个质里面有样品的意思，做一个样品。你知道这个水果甜不甜？这个园子里面，我这个水果园里面啊，那个果树园里面啊，满树都是果子。然后你怎样知道这个果子到底是甜还是酸的呢？你一个做一个凭据，有个值，做一个样品给你尝一尝。圣灵不只做样品，圣灵做值，也意思保证。保证我整个园里面这个所有的果子都是甜的，没有一颗是酸的。比方来说，这个是保证的意思。现在我们这两次我们所看见的什么？圣灵做膏油。那在基督里坚定坚固我们，我们和你们的救是谁？他又用膏膏油我们。我们刚才读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他又用膏膏油我们。圣经里面一再提起这件事情，上一次我们也稍微说过一点点，圣灵做膏油，那个多重大的一件事情，多宝贵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做膏油到底对我们与神中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当然我们的主怜悯我们，圣灵做膏第一件事情来决定我们所有的侍奉。在旧约时代，所有神立为祭司的，而且神立为大祭司的，他们属于能够侍奉神，他们的侍奉属于能够蒙神的悦纳，他们的侍奉属于对神有相当大的意义，非常大的意义。神悦纳他们所有的侍奉，连他们一举一动一个献祭的里面，把祭物呈现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当然这一件事情你看多重大，你假如今天去看一个总统的话，还不一定总统收纳你，不一定总统可以接待你，对不对？然后我们能够来到神万有之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把自己奉献于他，他肯收纳我们。你想看这一件事情多重大，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关系是多重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什么人能够到神面前去献祭给神呢？什么人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献祭给神呢？我们本来是堕落的，我们本来一无所有的，我们本来没有一点点的地方能够让取来取得我们的，一无可取的，没有可取的。然而神很悦纳，你在这知道这件事情，你去看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说他悦纳我们的奉献，他也把祝福带给我们。这是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怎么职分呢？一面把这个祭物呈现于神，一面又把神的祝福带给人，带给谁？带给把自己呈现于神的人。啊，也祭物那个祝福带给谁？带给那个呈现自己给神的人，把祝福带来。这是祭司的职分。我深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真的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好好看见圣经里面，不只看见那些立位记，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也讲到这，他神立他为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职分等分，哪个等次，哪个照着麦基洗礼的等次，他为君尊的大祭司，哪里受到多荣耀？基督做大祭司，大祭司做什么呢？大祭司来奉献，把他或属他的人奉献给神，神也因为这个接纳人的奉献，把恩典带来，把恩典带来。我想一时我不能说的太仔细，我只能够这样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大祭司职分是把人带到神的里面去，是把神带给我们。大祭司的职分是把我们将我们这些人呈现于神，神收纳我们。你想一想看，神收纳我们，你想想看，假如你带一个孩子来到白宫那里说啊，这个总统啊，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神肯收纳吧？啊，这个总统肯收纳吧？我这个不过是啊，我举一点例子说明一个事实，何等的宝贵一件事情。 就大祭司。大祭司怎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这些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的呢？我还没有时间，我来说明圣经里面供物和祭物是有分别的。祭物是为了赎罪，供物是为让神悦纳我们。所以圣经有说，他为我们被设立为大祭司，为了献上祭物和供物，或者说礼物和祭物和礼物，或者说供物，礼物供物就是礼物。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写作礼物，为了把我们当作礼物一样献给谁；有的时候写的当我们把我们当作供物一样献给谁。供物吧，供物摆在神面前，神悦纳。亲爱的弟兄，那其实怎么能够这样呢？能够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神收纳我们。不是神收纳我们，神也把恩典带给我们，把更多的恩典带给我们，这是大祭司的智慧。你这个不要以为说大祭司在这里献牛献羊献一些祭物而已，不是。这个献牛献羊献祭物这些代表着什么意思的呢？大祭司把我们奉献于神，神收纳我们，不只收纳我们，也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这是大祭司的职分。那么一个人怎样能够成为大祭司，怎样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是在于膏油。神设立亚伦为大祭司，摩西就把膏油倒在他的身上，这是圣膏油。我们刚才不是说那在基督里有膏油，我们和你们的祭物是神膏，圣灵做膏。圣灵做膏头一件事情是关乎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假如没有膏油，我们就不能侍奉。我们真正的侍奉应该把膏油带来，也带给弟兄姊妹。膏油是什么？圣灵做膏油，马六圣灵都是圣灵。你和我所谓能够蒙神的悦纳，就是因为这个膏油。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神能够收纳他，就因为膏油。因为什么膏油？因为神用膏膏了我，我不只用我自己凭我的资格，凭我这个度过神学院还做什么的资格，能够把人带来献给神，不是，那是受流膏。受膏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侍奉神关系多重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不止旧约的时代预先表明出来这个真理，表明出来这个事实。大祭司又能够献祭给谁吗？大祭司能够进到神面前吗？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吗？大祭司能够从神的领受恩典和祝福而带给神的百姓吗？大祭司本身需要受膏。而不止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连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虽然今天不再去献祭，献祭已经成为我们一个事实的，把自己献给神，也把众弟兄姊妹一同带来献给神。那么我属于能够这样做，你属于能够这样做，你那个承担那个祭司的职分，乃是在于什么？你受了膏油。你若没有膏油的话，你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即使你好像带了100个人信主耶稣最好的，你神也不一定愿了。膏油，因此不止旧约时代讲，在预表在象征中间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这个事实。大祭司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把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因为他是受膏的祭司，是受膏的祭司，他有膏油在他的里面。他做这一切事不是凭他的资格，而不是凭他自己的才干，他所谓做这件事情是凭他里面的膏油，里面的膏油。若没有膏油，就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即使你以为外面形式上也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而在实际的属灵的实际上面没有这样的一件事，神根本不愿了，他也根本没有从神那里领受什么恩典和祝福。你不过在形式上你带一个人得救了，带一个人信主了，事实上他这个人可能跟神距离很大的。不要说他这个人跟神的距离蛮大，连我这个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来的人啊， 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这个人啊，可能我跟神中间距离也蛮大，大在什么地方？因为没有膏油，因为没有大祭司受膏那个职分，受膏那个事实，不止旧约时代是这样来表明出来。就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新约时代也是如此。我们的主耶稣成为肉身来到地上，来到地上，他成为什么？他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就开始做神的工。你去读读的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主耶稣受尽，对不对呀？第四章就记载了主耶稣开始服侍，对不对？主耶稣头一次服侍的时候，头一次讲道的时候，就引出这句话：哦，因为神用高高的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耶稣所谓传福音，所谓传福音能够有效，所谓传福音就能得救，所谓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悦纳他。而神不是悦纳他是带来的人，并且他爱神，神也给恩典和福分给这个人。神不是悦纳我们，神把恩典交给我们，他把福分交给我们，应许的福分。你知道一件事情吗？这个莫大的一件事情，你假如从圣经里面去读，读圣经里面说神应许的福分，应许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头一句话岂不是说吧，我又赐大福给你，我又赐大福给你，那是福。什么是福？神和他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没有限量，没有止境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叫做福。福不是指着哎呀你多子多孙啊，福不是指着你在地上很发达啊，很发财啊，而不是这一个，那个不叫做福。我请问你，那是福的吧？即使你是亿万富翁好不好，不要说今天经济在动荡中间，即使经济很平稳，你是亿万财主好不好？我请问你，你能够做几年亿万财主啊？你的亿万的钱财到哪里去的？跟着你吗？啊，即使跟着你把你丢在棺材里面，你的棺材里面充满了钞票啊，每一张钞票都是1000块美金的钞票，充满在棺材里面，你就亿万富翁吗？你原谅我用很土的话来说这样的话。哦，不，神是赐给我们的福，不是别的，神赐给我们的福乃是他自己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领到你，这是你永远的产业，这也就是神赐的福。因此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头一句话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什么意思？哦，我子孙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无数，那么我的子孙太多了，我想我养不起的了。那什么意思？子孙什么？生命的丰富，生命的丰富，生命的丰富，结出丰富的果子来。那子孙不是我有很多的亿万的钱财，也不是我寿命很长，是吧？啊，像马头山那样，超过马头山了，他是只有969岁，我是1000岁，那也不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过稍微说明一点点，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说明这个事实。你有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头一次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他打开以赛亚书里面就说这样的话：因为神差遣我，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瞎眼的能够看见，在监牢的里面得释放。我们今天都在无形的监牢里面，人本来都在无形的监牢里面，不是有形的监牢，无形的监牢，哪一个不是囚犯？在撒旦的手下都是囚犯，被撒旦拘禁在哪里？或者拘禁在世俗的里面，世界的风俗里面被拘禁在那，就我们与神远隔，远隔神自己。然而主耶稣说：叫我报告神悦纳你的喜年。 就在约翰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讲到头一首约拿人的洗年，你若真知道约拿人的洗年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洗年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你就知道了，那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洗年来到，不止第五十年那时候的就说洗年，洗年来到，所有被卖做奴隶的人都得到释放。我们洗年来到的时候，再没有捆绑，再没有压制，再没有什么啊，卖出去的土地或者产业也都收回来了。洗年啊，洗年，你就看看，我想在应该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啊，洗年。亲爱的，圣约拿人的洗年，主耶稣传福音。现在我好像又过了一点，多说了一点，什么意思？有一个这个主耶稣属于一家人传福音，主耶稣能够做成神的工作，什么原因？因为神用高高的我，神的能力与我同在，神的高高的我。我简单的说，受高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与我们侍奉神有关系的。侍奉神绝对不是凭着我的头脑，不是凭着我的口才，不是凭着我的一点一点什么学来的，哪一点都不是高有。然而你我都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侍奉神是凭着高有。为什么？用高高的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假如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需要这样，他才能够传福音。他传的福音是带领的人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我们更应该如此，受高，受高。所以高有头一件事情是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否能够蒙神的悦纳。所有的侍奉是否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里面，也把神带给我们，带到人的里面来。侍奉不是我们讲几遍道理就是侍奉啊，不是也是我们处理一些事物我们就做侍奉啊。侍奉也不是把我们礼拜堂打扫得很干净就是侍奉啊，是不错，这些事情都需要的，这些事情不过外面，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打扫做清洁，我做清洁几次做清洁，我想在外面其他的地方做清洁，在公司里面打扫房子的没有两样。我做清洁不是做清洁，我做清洁的时候我里面带着膏油，我满有膏油，我越清洁越做清洁，里面满有主的同在。我们以前早先的时候，我们刚刚得救人那段日子里面，主日上午来着，我们从来没有说请过人来做整洁工作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到杰尼北美这个地方才看见有这样的情况，用多少钱雇人来，哦，在省的家中的人，省的儿女们自己来做，他们做的怎样？不觉得自己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不是这样，他越做一面做一面唱诗歌，一面做一面敬拜主。真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在唱诗歌，一面敬拜主，一面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主增加在他里面增加，他又在这主的里面享受他恩典的丰富，享受主恩典的丰富。为什么高油？这是高哦，这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高油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我们又怕又要怕没有侍奉，我们更要怕没有高有的侍奉。为什么？没有高有的侍奉，那全是出于我的肉体，凭着我的热心而已。有高有的侍奉，我即使做的事情很简单很普通，所以都会做的事情，可是我里面带着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高头一件事情，高有头一件事情关系我们的侍奉。那么我想总结讲一点，可是没有多少时间了。到第二件事情，高有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作为，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作为。在我这个行动里面，在我所有的作为里面，到底有没有高，就决定你到底我没有把神带给人，还是我只是这个行动，只是这个作为。我们刚才读了两处圣经，就显明这个事实。 保罗说我有想到哥林多去，因为哥林多的人曾经从我得到帮助，我若去他们那里的时候一定会带给他们恩典和祝福，我去的话只有这样去了。可是保罗就怎样说，我定义又到你们那里去，等一下保罗说我又不能去了。哦，我这样又想去又不能去，起先是说要去，现在我说又不去了，到底为什么？我岂是恍惚不定的呢？我岂是失而又复的一个人呢？我平时岂是凭着我自己高兴不高兴呢？凭着我自己，我要这样就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就不做，是这样的呢？不是，保罗说不是，我去也罢，不去也罢，不是决定于我，是决定在我里面高有。在我的里面高有，起初我以为说我应该去，我去能够带给你们恩典，带给你们帮助，带给你们祝福，把一切的福分带给你们。这是神的仆人，这真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不止殷勤于认真于某一些事情，那在那些事情的里面带着高有，带着恩典，带着能力，带着神自己。我请问你，我就凭着我的口才讲一百遍道有什么意义？假如有神的高友在里面，愿意去讲三句两句，把神带给人，那才是你的需要，那才是神的祝福，那才是神的工作，那就靠着什么？我凭着什么能够把神带给人呢？高友，高友，因为高友是什么呢？高友就是圣灵。今天圣灵在哪里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成为什么样子的呢？有人说不领会圣灵，圣灵什么样子的叫我跳啊跳，跳一跳，笑一笑，两个哈哈大笑一大堆，不是这个。许多人以为说被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到底什么样子？那是马六高友，马六高友。你知道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阶段的圣经里面，他怎样说呢？主耶稣在受尽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满有圣灵。他本来就从圣灵生的，当然从主耶稣是从圣灵生的，单单从圣灵生的还不够，现在圣灵在他的里面还成为高友，所以他能够进到会堂里面传福音给这些人。你我都是从圣灵生的，一点没有错。但是有没有圣灵的高油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在我们每一个行动中，每一个定制里面，我定义又怎样，定义不怎样，是谁来定义高油？高油就我定义我今天又去，高油就我不定义我今天不能去了。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间高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说到第二件事情，高友对我们的这个世俗的人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件事情能够决定我们的行动和作为，这是很鲜明的一个事实。我去不然突然的去，我到你们哥林多去的话，不能单单我就保罗这个人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在旅途中非常疲累，到你那里去也没有多大意义，非常丰富很快乐到你们那里也没有意义。我所以去，那个带着圣灵在里面催促我，带着丰盛的恩典去。我所以能够带着丰盛的恩典去，因为我去是照着圣灵，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本来想到你们那里去，再把恩典带给你们。然后现在我不能去的，为什么不能去？岂是我是个恍惚不定的人吗？岂是我是个失而又复的人吗？一下说去，一下说也不去。我给希拉和提摩太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福音，在他只有一世，没有失而又复。而保罗下面说了更重要的话，更宝贵的话，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只有这个地方说在基督里，哦，在基督都是是的，没有说在基督里。许多的时候都说在基督里，许多的地方说在基督里，在这个地方就说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都是是的什么意思？基督这个名词什么意思？这个词什么意思？基督这个词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神用膏油膏了他， 哦，你是基督，你记得吧？约翰和安德烈头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他听见施洗约翰的见证，我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应该在30节左右。约翰第一章两次讲了看到神的羔羊。第一次，约翰施洗约翰做见证，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第1章19节。有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第二章下面第二次见证神的羔羊的时候，他没有说除去世人的罪孽，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没有说除去世人的罪孽，接你的见证更进一步了，不是说他不是除去世人的罪，接你来说看呐、啊，他是神的羔羊，而约翰跟那个。跟那个安德烈两个人听见了这个声音，赶紧就跟随耶稣，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跟着他。耶稣转过来身，转过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跟随我又要什么？你想要什么？要你和我主要问我这句话了，我又回去考虑一下，我又列一项清单、哦、我要这个要那，黄金多少两，宝珠多少个我一定说你们要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一共两次，一次神问所罗门说，你向我要什么我就赐给你，第二次就在这里说向两个门徒，两个门徒看听见这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就跟着去了，就是转过身来说你们要什么。你说他们回答，你们也许记得啊，他们回答要什么啊，他们回答要什么？夫子你在哪里住？你问我你要什么，我就问你你在哪里住。好，你来看，主耶稣说你们跟来看，这一天就跟了主耶稣同住了。这些跟主耶稣同住的时候，同住里面得到一个启示，结果呢，安德烈第二天出来马上找到自己的哥哥彼得，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我们遇见基督了。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遇见那位神用膏油来膏他的那一位，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哦，那个安德烈那么高兴的，马上找到自己的哥哥，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下面住，在圣经里面住，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常常下面加上注解，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我们遇见基督，基督又什么意思？那个受膏者，那个受神膏油膏抹的哪一位？头一位受神膏油膏抹的，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他，我们也能够同他得着这些圣灵的膏抹。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问说你们要什么？他们，我们又跟随你，你在哪里住？我所有的是你的同住，我所有是你的同在，什么都不要，要你的同在，只有你自己。结果那一天晚上，圣经这样说啊，这个约翰第一章啊，圣经这样说，那一天就跟他们同住了，啊，就跟主耶稣，他们就跟主耶稣同住，跟主耶稣发现这件事情。那么好，接着说，接着保罗怎样说，就受膏者。保罗怎样？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属传神的儿子，在他没有失而有福，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这里没有说在基督里都是是，就是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换一句话说，神的应许，一切的应许的实际就是主基督。你得着主基督，你就得着一切。圣灵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下面保罗说一句更大的话，更宝贵，叫你们因我们，就神因我们的荣耀。这句话够不够大啊？你能够讲的吧？ 我能够讲的整英我的荣誉，我今天讲一篇好漂亮的道啊，讲的漂亮，不过最漂亮，全世界从古到今没有听过这么漂亮的道，整英我们的荣耀。你会不会说你这个人发狂发疯了？神灵，我应用你这篇大的荣耀啊，神叫神应我们的荣耀，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的，在受膏者里面都是是的。你就摸着那膏油，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好叫神应我们的荣耀，神应我们的荣耀。怎样能够应我们的荣耀？神的丰富，神的无限，从这里，从你的忽视中间，从这里显出来，应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读这些话，在哪里？在膏油。膏油什么意思？我去吧，我现在又不去吧，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神。神要我去，我就去，里面就有膏油。神不要我去，我若抢去的话，没有膏油，你去可以去，神没有禁止你去，可是你去一无所有，忽然的恼怒，没有一点的益处，不能带给人有什么，你也不能自己承受了什么，一点都没有。你所以能够在你的行动中，所有在你的作为中，你有所领受，有带给人恩典，不准你自己有所领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高有的行动，每一个有高有的行动里面，我们在行动中间，我们承受六神更多的恩典，也把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带给别人。不然的话，我凭什么能够把祝福带给你啊？我凭什么凭我的口才把祝福带给你？凭我的圣经的知识把祝福带给你？把神带给你？不，那是凭着高有。我凭着膏油而行动，凭着膏油而定规我的去还是不去，结果呢应该带给你福分，带给你什么？就带给你神。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的，解决他也都是实在，也都是阿们。这是什么意思？我简单来说一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行动中间，在作为任何的作为的里面，应该是决定于膏油。我们有膏油不能做也不能去，我有膏油可以做也应当做，应该去可以去。这为什么？我想有膏油，有膏油就是圣灵，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凭着圣灵而去，结果把神带给人。圣灵是不是就是神啊？圣灵是不是就是神啊？我们曾经讲过了，父子灵应该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不要像那些在基督教里面那么说辩论，父子灵怎么三位一体，一位三体，怎么搞，想的搞不清楚。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进入。若不是灵，就是圣灵，神不能进入你，基督也不能进入你，就是圣灵，基督进入我，神也进入我。因此我凭着圣灵而行动，凭着圣灵而所有的作为，结果带来祝福。在你所做的里面，马牛祝福都是基督，马牛神自己，那就在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叫借着他也都是阿们，叫神应我们的荣耀。包万不得神，包万不得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因着这些儿女的荣耀。那么儿女怎样能够叫神的荣耀呢？除非我凭着膏油，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中间都是膏油。膏油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是这样的明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件事。那用膏膏了我们和你们，他不如用硬硬的我们和你们，用高高的我们和你们的就是神。然后你就清楚，你就怎么说这里是高有的，你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想到亚细亚去，圣灵不准他在那里讲道，他就不讲。不像我们，我想好了，我的副稿里面已经编好写好了，虽然没有写在纸上，我已经有副稿了，我今天又去讲什么， 你不让我去我还在去，你不叫我讲我还在讲，我所讲的造就我所预备的。那么保罗在那里顺服高野，保罗怎样？圣灵竟然禁止我们在亚细亚讲道，我就不讲了。那么我想往比推里去，我想把福音传给比推里人，啊，结果圣灵也不许可，耶稣的灵也不许可，啊，那么结果呢？保罗不去了，因为什么？他是凭着圣灵而行动，所有的作为也是出于高油，凭着高油而有所作为，凭着高油有所行动，然后也不去了，也不去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许多基督徒都会讲这件事，马其顿的意象，我们应该照着马其顿的意象。他不知道马其顿的意象仍然受高友的支配。你也照着马其顿的意象，我也照着马其顿的意象，大陆到大陆，大家都到大陆去了。你为什么去大陆？打马其顿的意象，请你们过来帮助我们嘛，隔了一个海，我们从台湾去就隔了一个海，是不是这样？马其顿的意象，保罗到底怎样说？他是一看见，的确看见了异象。他因为说这边受膏油禁止，禁止他们亚细亚讲道，不许他们到比推里去传福音。结果呢，他在等候在神面前，神就看见了异象，就来看见的异象，在那里马其顿的人说，请你们过来帮助我们。他就去了马其顿，去了马其顿，到了找一个座城叫做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传福音。开始传了何等大的果效，何等荣耀的工作，结果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妇人得救了，从这里得救，开展出去，一直一个惹动了那个撒旦的阴谋，惹动了撒旦的一个愤怒，就把保罗关在哪里。虽然关在哪里，保罗在哪里，你就看见福音传开的，马其顿教会建立的，马其顿教会产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提一点点，你一个行动一个作为，每一个行动每一个作为都在圣灵做膏油的膏里面，那就叫神因我们的荣耀，他就神应许，不论有多少对我们来说在基督里都是世人。我想有时间我们今天停在这里，请问弟兄你给我们祷告好吧。谢谢。